今日读经，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去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雨遭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Luke chapter 15, verse 11 to 32. Jesus continued, There was a man who had two sons. The younger one said to his father, Father, give me my share of the estate. So he divided his property between them.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younger son got together all he had, set off for a distant country, and there squandered his wealth in the wild living. After he had spent everything, there was a severe famine in that whole country, and he began to be in need. So he went and hired himself out to a citizen of that country, who sent him to his field to feed pigs. He longed to fill his stomach with the paws that the pigs were eating, but no one gave him anything. When he came to his senses, he said, How many of my father's hired men have food to spare, and here I'm starving to death? I will set out and go back to my father and say 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against you. I a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Make me like one of your hired men. So he got up and went to his father, but while he was still a long way off, his father saw him and was filled with compassion for him. He ran to his son,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m, and kissed him. The son said to him, Father, I have sinned against heaven and against you. I'm no longer worthy to be called your son. But the father said to his servants, Quick, bring the best robe and put it onto him. Put a ring on his finger and sandals on his feet. Bring the fattened calf and kill it. Let's have a feast and celebrate. For this son of mine was dead and is alive again. He was lost and is found. So they began to celebrate. Meanwhile, the older son was in the field. When he came near the house, he heard music and dancing. So he called one of the servants and asked him what was going on. Your brother has come, he replied, and your father has killed the fattened calf because he has him back safe and sound. The older brother became angry and refused to go in, so his father went out and pleaded with him. But he answered his father, Look, all these years I have been slaving for you and never disobeyed your orders. Yet you never gave me even a young goat so I could celebrate with my friends. But when this son of yours, who has squandered your property with prostitutes, comes home, you kill the fattened calf for him. My son, the father said, you are always with me, and everything I have is yours. But we had to celebrate and be glad, because this brother of yours was dead and is alive again. He was lost and is foun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God.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这个马上我们就进入到下半年。那么教会呢，从我们上一次，所谓的上一次啊，在这教会待稍微久一点的人，我们就知道，在两年以前的时候，我们曾经产生过一次比较大的分裂，到底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分裂？我们不十分知道，也许这是神让我们被动的往外拆船啊，虽然我们是一次不愉快的分裂，但是呢。我们出去离开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大部分啊，我们知道他们并没有离开上帝啊，他们在所去的地方仍然在那里，继续成长，继续服侍啊。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会知道啊，原来这些事情背后呢，也许还有一些正面的意思。当然那个是一个辛苦的过程啊，我们自己的内心里边也会有很多的感叹啊，很多的痛苦，但是事情过了，我们要继续往前走。那么神的家里边最重要的，我们说不是教堂啊，不是我们的组织，而是人啊。所以在这个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受训练啊，这个各个方面在主里边成长。那么我们盼望在下半年呢，我们就有更多的爱主的、愿意做门徒、接受训练的，能够成长啊。那么我们过去的事过去了，我们新的人要成长起来啊。这个我们在主里，我们同心合意，我们继续来跟随他。来侍奉他，那么我们也盼望着我们能够安排更多的机会，因为现在过去有人跟我提过这件事儿啊，说这个来到美城教会一看，什么东西都是这个人啊，是吧？讲道总是你讲啊，查经班总是你带啊，一看这个你这出门了啊，几个星期不在的时候，这教会好像没魂了似的啊。这个我说这个是一个历史原因啊，因为我们过去曾经受过很大的伤害啊，在那个伤害里面的时候，当然很多的东西是归在我身上，所以很感谢主啊，我能够神怜悯我，使我能够站得住，那么就成为这个教会当时的一个稳定的因素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要有更多的同工成长起来，我们在主里边要有更好的搭配，有更美的合作啊，因为主呼召我们从来是一个整体的， 弟兄姊妹，在教会里边永远杜绝一件事情，就是个人崇拜。这个教会里边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比另外一个人更厉害的人，没有。站在这里的这一个所谓的牧师啊，这只是个教会里边的传统的名称，圣经里边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牧师他就多么了不起，只不过过去这段时间我们需要同心，需要成长，我们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历史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啊，我们盼望着啊，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我们同心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同心跟随他啊，我们彼此搭配，那才是我们要的啊。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之间是肢体，所以我们在真道上建立自己啊，我们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在不同的恩赐里边彼此搭配，那是我们要看到的希望啊，在不久的将来的图画。在教会里边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是不需要在教会里边侍奉啊。同时这里边也没有一个人他超过其他的人啊。我们在基督里边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我们需要把这件事情跟弟兄姊妹强调这件事啊。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无论是查经班讲道或者什么，我们祷告，我们盼望有不同的肢体来参与。那么当然了，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下啊，牧师毕竟信主的时间长，服侍的时间长，经验丰富一点，那么新起来的同工可能会生手吗？上来他肯定是会差一点。但是弟兄姊妹一定存着感恩的心和忍耐的心，给我们新成长起来的同工有机会啊，让他们能够操练啊。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神若喜悦我们，在我们中间能够有更多福音的大能的勇士成长起来，为神的国度去征战。神不是只看我们这一个教会，我们的眼光弟兄姊妹也不能只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要看到更大更多的主的工作，国度的合场，我们要培养我们这种的心胸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服侍，主的命令是让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现在仍然是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因此在这里我也要发问一个问题，将来成长起来要为主打那美好仗的是你吗？啊，所以啊，感谢主啊，有人说是啊，但愿每一个人都说是 Hinei 啊 ，hinei 就是看啊 ，ni 就是我啊 ，hinei ni 就是看我在这里啊，就是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边说：“主啊，我在这里。”所以我们唱一首歌叫 hinei ni 啊，这个希伯来语就是 hinei 就是注意注意，哎，我在这儿。那 ni 就是我啊，就我在这儿，注意啊，我在这儿，用我。但愿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的儿女的内心，说主啊，虽然我不配，但是有你这宝贝放在我的瓦器里边，我就要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乃是出于你啊！这个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的时候，你要经历，你要看神是不是那位有能力的神啊，神是不是可以使一个瓦器变成宝贝的神啊，你经历出来了你就知道。所以在这里别的我不敢说，但是这句话我敢说，我这个宝贝有了瓦，我这个瓦器有了宝贝在里面的时候，我就显出一个能力，不是出于我自己啊。今天我在这里我敢于这样大声的喊，不是因为我特别有能力，是因为他特别有能力，是因为我略略经历了他的同在，所以敢于站在这个地方讲这些话。而且这真的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能使人得到满足，得到快乐，得到幸福，有那种成就感啊！因为成就人生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那个只是暂时的，不是真正能够使你的内心满足的 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再成功，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有一种空虚感，你有一种恐惧感，你有一种孤单感，是任何世界上的成就所不能满足的啊！所以只有你侍奉这位永生的上帝，当他的爱充满你的时候，当他的能力与你同在的时候，你那种满足感是无以言喻的，是吧？这个东西是需要经历出来的。所以我别的不敢说，只敢说一点点，我已经尝过主恩的滋味，你也应该尝一尝啊。这个我说最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跟主擦肩而过啊，很可惜，来到教会了，结果没有得着，这是最可惜的事情啊。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真真实实的在主面前真认识他，真经历他，真侍奉他，真得着他啊。所以在今天这个讲道之前啊，六月最后一个礼拜，七月份马上下半年开始了啊，我们2019年了啊，给弟兄姊妹一个呼召，也有一个怎么说呢，一个 announcement 告诉大家啊。那么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感动啊，我们也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意向，主要带领我们的教会往前走，主要兴起我们中间的一批人啊，他们要在教会当中成长，要操练。那么我们也求主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给他们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参与，让他们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也做到心中有数啊。好，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啊。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的主题是回归的比喻。我们在这里传福音，让大家来一同信耶稣。在这里有很多是信主多年的，也有一些是刚刚接触的，还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听到。那么我们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有什么好处？答案很多，可能都是对的。基督徒在华人的传统里面，最标准的答案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上天堂，信耶稣罪得赦免，信耶稣喜乐平安。答案对不对呢？对的，都对。但是呢，还不够那个本质，那个关键点。大家记住，信耶稣第一件事情是归正。为什么信耶稣？因为我们要做人。换句话说，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还没有真正的知道什么叫人，怎么做人。所以信耶稣是恢复你正常做人，信耶稣不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什么，信耶稣是在你错误的地方上把你归正过来。信耶稣叫做走正道，归正，回归正确。什么叫正确？原来最正确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是回家。回家，信耶稣，用句土话说叫认爹，要认识你爸爸，要认，不是认识，要认他。因为咱们中国人早就知道我们有天上的一个老天爷，是吧？他谁呀？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是你的老天爷？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你不知道。信耶稣就是要认他。所以信耶稣不是一个我们来增加一个宗教，或者我们周末去过一个什么宗教生活，不是。我们来教会来敬拜上帝，上帝说我根本不需要你敬拜我的，是吧？是旧约的时候，他们我们来圣殿，来圣殿干什么？来献祭。 来圣殿是不是要献祭啊？是要献祭，但是主说我根本不需要你的祭，主要怜悯我们，要帮助我们，要祝福我们，要拯救我们，你得着这个才是真正的核心。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好像在那个地方，好像人歌颂他，他心里就很高兴，谁敢不歌颂我啊？那是什么神啊？不是的，信耶稣是因为他爱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他给了我们生命，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信耶稣是我们本来就是他的，现在我们要归给他，我们离开他是一个错误，这个叫信耶稣。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呢，是主耶稣亲自讲给我们的一个比喻。为什么要讲比喻？就是这个很多事情啊，直接讲很难理解啊，所以呢，耶稣就用一些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抓得住的、能够看得见的这些例子啊，这些关系，让我们来体会这里边的道理。那么这一段比喻呢，是圣经里边唯一的一个资料，就是刚才咱们读过的啊。这咱们中国人也讲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是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比喻，谁写的呢？路加写的。路加是耶稣的是这个圣经四本福音书其中的第三卷，但是他不是犹太人，他不是跟过耶稣的门徒，他是一个被称为是外邦人的，他是个希腊人，他是个医生啊，他是后来才信耶稣的。所以呢，这个路加呢跟我们啊就有点像。那么这个比喻呢，只有路加把它记录下来了，我相信当时肯定很多门徒都听见了。当然圣灵的感动啊，使当时的这些使徒们把这个耶稣的生平里边的一些事记录下来了，但是呢仍然他们有选择的啊，这些作者啊他们自己有选择的，圣灵也认可这个选择，说可以你记录这个，可以你记录那个。那么路加呢就特别记录了这个浪子回家的这个比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对于路加这个人似乎是特别感动他，因为路加觉得他是个外邦人，他一定也认知自己是个有罪的人，所以当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路加的感动是至深的。所以当他，因为路加当时不在场啊，当他听说了、验证了原来耶稣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可以说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比喻是整本圣经最精髓的概念，就在这个比喻里边表现出来了。那么这个比喻是在什么环境下讲的呢？我们有圣经的打开圣经啊，没有圣经的听我念。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一开始说，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到。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因为经文太长了，我们没有把它都读出来啊。这个众税吏，税吏呢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是非常被犹太人所看不起、所厌恶的，就像咱们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的汉奸一样啊。这些税吏还有呢罪人，罪人是什么人啊？二不溜子，这个小偷混混是吧，这个土匪是吧，反正总之是罪人嘛，各种犯罪的人啊。所以我们这个感谢我们的同工啊，这个这么快就打出来了啊。这个众税吏和罪人他们怎么样呢？挨近耶稣。你想想啊，当时这个场面啊，要干什么？要听耶稣讲道。 感谢主啊，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从繁忙的生活当中来到教会，要来听讲道。那么在这些人当中呢，又有另外的两种人，叫做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犹太人啊，然后还有文士，文士就是当时的神学家啊，这个他们以抄写圣经、解释圣经为职业的人啊，叫做文士。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有三个不同角色的人在场，一个是主耶稣，一个是一帮人，是税吏、娼妓、罪人，可以用今天我们社会的话说，是社会上的下等人。那么另外呢，是一批被人尊敬的、很虔诚的、很有地位的那些牧师、神学家，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啊，很高尚的人、被人尊敬的人啊，这么三种不同的人在那里。然后这个耶稣当时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在人的眼光来看，他只有30多岁，是个绝对的无产阶级，生活在水泊梁山当时叫做拿撒勒，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是个绝对社会下层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那些罪人、那些税吏很想靠近耶稣，要听到。当然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做工一段时间啊，这个从施洗的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那么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讲了很多的道理，很多人都开始觉得，哎，这个人不一样，那么他讲道也不一样。有人说他讲话不像我们的文士，他好像讲话有权柄，不仅仅是文文绉绉讲了我们听不懂的那些宗教的道理。所以这些税吏、这些娼妓、这些罪人，他们反而想要靠近耶稣。那么当他们挨近耶稣、靠近耶稣的时候，他们为什么靠近耶稣而不靠近文士法利赛人呢？下边的话你都看到了，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就私下议论，他们在边上谈。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讲道，那些罪人靠近耶稣，那些人却在旁边叽叽喳喳的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当然指的是耶稣了，他接待罪人，又和他们一同吃喝。也就是说，那些法利赛人、文士根本不和罪人接触，罪人也不敢靠近他们，他们靠近他们，他们也不让你靠近。你看到这个关系了没有？是吧？耶稣用句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平易近人，使那些税吏、被人看不起的那些人，他们敢于来靠近他，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是吧？相反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反而在议论他，你看他居然接待那些有罪的人，表示这些人觉得他自己高高在上。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这样，哼，这种人，呸，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里边那些所谓有知识、有学问、有地位、有金钱的人对待那些下等人，我们根本看不起他啊，这种人。然而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对待任何一个人，主耶稣说，你穷吗？我比你还穷啊。你在社会上被人看不起吗？他说，我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任何一个社会最低层的人，耶稣都可以说，我比你还低。你是这个世界上被人抛弃的人吗？耶稣说，我生下来 生在马槽里的，我连床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有什么样的人耶稣不能安慰他的呢？所以这样的接纳有多么样的美好，使罪人可以安心，可以坦然的，可以能够就近他来。但是当罪人就近耶稣，被耶稣接纳的时候，相反的，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评论了，就说你看耶稣这个人啊，他还自称自己是什么神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他居然跟罪人在一起。下边耶稣就开始讲比喻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接下来是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说明的几乎是同样的一个道理。第一个就是这个有一个牧羊人啊，他有100只羊，丢了一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是1%啊。那么丢了一只以后呢，这个牧羊人把99只放在那里，要去找这一只，找到了以后欢喜快乐。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里边啊，在马太福音里边也记录了。但是第二个比喻只有路加记录了，就是有10块钱丢了一块，一个女人啊，然后她要去找，打着灯到处找啊，最后把这一块钱找出来。因为在中文的翻译里边，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不大明白他这个十块钱少一块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妇女的装饰里边啊，他们或者在头上或者在胸前，他们会这个挂一串的这个钱在上面。那么这个呢，就是用10个小钱啊来穿起来。那么就好像一个项链里边有10颗珠子，掉了一个它就不好看，成了一个不完美，成了一个残缺的装饰品了。啊，所以他要去找啊，然后找到了，哎呀，他把它穿起来，你看完美了，啊，那就表示是一个不完美变成完美，这是完美是应该的，现在丢了这一个呢，变成不完美了，啊，所以我要把它完美起来的意思，1/10，啊，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呢，就变成1/2了，而且这1/2呢。不是丢的羊，不是丢的钱，而是丢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讲话，他说有一个人啊，有2个儿子。弟兄姊妹，这里我们就首先看到了一个图画，对吧？什么图画呢？就是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3个人。这3个人指的是谁呀？就是指的耶稣、罪人和法利赛人。明白我说的吗？耶稣其实当时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针对当时听到的那些人。耶稣就是那个父亲，法利赛人、文士就是那个老大，然后税吏和罪人就是那个老小。那么在这个比喻里边，耶稣一讲话说父亲有2个儿子，这个给我们一个家庭的图画。那么这个家庭图画里边，他本来父亲和儿女生和他的2个孩子生活在一块儿，是本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是不是这样？而且他们不单生活在一起，他们的身体，他们的这个物理的人要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感情要在一起，是不是啊？是这个孩子要爱他的父母，是要尊敬他的父母，服侍他的父母。 是那份情，父子情在那里，那个孩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它是有意义的。如果人在一起，心不在一起，那还叫家吗？那生活在一起还有意义吗？因此，首先我们在主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里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信耶稣？我们说信耶稣的第一概念是要归正，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先要看到什么叫做正，是不是？正就是我们作为人来说，父母儿女生活在一个家里边，大家彼此相爱，以正常的伦理原则生活在一起，这是正。所以耶稣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其实就是耶稣跟这两帮人在一起，本来他们都是属耶稣的啊，本来他们都是属耶稣的，这是正确的。然后下边就先说这个小儿子了啊，说这个小儿子对父母说啊，对他父亲说，他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然后下边记载了一个非常让人不太理解的事情，如果你是这个父亲，小儿子这样和你要了，你会怎么反应？在座的男人们啊，特别是当爸爸，你儿子说把我的产业分给我，你会什么反应？可能咱们中国老子就说你这臭小子，是不是啊？这个你才这么小，你还没有独立，你要什么产业？老爸还在，你就想要遗产，是吧？这怎么可能呢？啊，至少我们可能会劝阻他、开导他啊、挽留他等等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没有给他任何的挽留，也没有给他的任何的劝导，下边就说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了。那时候我在这个以前的教会的时候，青年小组里边，他们演这个剧啊，把这个编成一个剧来演。那么就在这个场面里边的时候呢，因为圣经记得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没有把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就是说他向父亲要产业是怎么要的，什么背景下要的，父亲是什么心情把这个产业就给他了呢？啊。这个当你要把这个还原成当时的一个比喻，当然它是个比喻啊，你还原成当时真实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我相信有一件事，就是爸爸知道劝他是没有用的，他只有在他的经验里边体会到了，他的回头才是有意思的，最后的经文才解释了当时他父亲为什么没留他。他说我这个儿子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了，对吧？请问他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失的？什么时候？我们认为失就是他离家出走了嘛，他走了以后才失的，对不对？失去的失啊，死就他出去以后犯罪堕落，所以他死在罪中了，是吧？其实不是，他在家里的时候已经失落了，他在家里的时候已经死掉了。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小儿子还在家里，当他跟父亲要钱的那一刻，已经表明他的心已经不在家里边了。他要钱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想要走了，是吧？而且他要钱的时候，他已经盘算了很久，我怎么跟爸开口要钱，我怎么要走。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已经心不在家了。那么我们现在再看那个老大没走，对吧？老大没走，当然刚才我们经文已经读过了啊，老大听到这个小的回来以后，爸爸妈妈给他开这个欢迎会啊，他就生气了。他说父亲， 我在家里这么长时间啊，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啊，我一天到晚辛苦干活，然后你都没有给我这样的这个欢喜快乐，是吧？让我宰一只羊羔跟我的朋友欢喜快乐。于是他就生气，为这个弟弟回来而生气，表示怎么样，虽然这个老大没走，但是他在形式上生活在家里，可是他的内心并不体会，也不真正认识他的父亲。其实他是一个我们叫做家里边的浪子。耶稣说，这个小儿子要钱，得的产业父就给他了。主耶稣知道，上帝知道，人啊，这种的骄傲，这种的不肯顺服，他只有吃了苦头才能明白。有一些人是这样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人可以分这么几种人啊。一种人呢是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那么这种人通常情况下他不需要经历一些事情，他看到别人的经历，听到了道理，他就能够想明白，这种人是最厉害的，是吧？但是这种人少之又少，所以我说最好的孩子是用眼教他的，没有一个孩子不需要教导的啊，就是你用眼睛一看他就明白啊，不太需要讲话，用眼教就够了。那么次等的呢，是大部分的人，是英文里边叫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失败当中学的教训，失败成了成功之母啊。所以大概这个小儿子啊，就是属于这一类，所以他吃了苦头了，他明白了啊，回头了。这是第二类人，大部分的人。第三类人是需要用棍子教的。我说从教孩子这个问题上，第二类人是用嘴巴教的，讲讲他就明白了啊。第三种孩子呢是用棍子教的啊，这个我自己就属于第三类人啊，所以打了多少屁股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这么严重啊，原来这个东西是需要这样的啊，这个没办法啊，人就是这么笨，有什么办法呢，对吧？所以这是第三类人。最后一类人是屡教不改的，碰了钉子不知道回头的，死路骄傲走到黑的，这种人也不少啊。当时我就在想，圣经里边讲的这个比喻呢，是这个小儿子回来了，有没有可能这个小儿子回不来了，出去就死在外边永远不回来，有没有？有，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有地狱之说了，是吧？那么主耶稣只讲了两个儿子，当然他指的是当时在场的两种人，但是主耶稣说这两个孩子最后都回来了，这是体现了一个为父的心啊。主耶稣在那里，他对待这两种人，他自己内心的感情，他就在讲他自己啊。其实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是在讲谁啊？啊，是在讲耶稣自己啊。他在讲为什么我接受这些罪人啊，同时他也在讲我心里边对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心啊，是吧？他是在介绍他自己给这两种人呢，因为他就是造物的主，因为他就是爱我们的天父啊。那么这个小儿子在主耶稣的比喻里边，他拿了父亲给他的这个财产，然后他就出去放纵情欲，浪费资财。这是一个整体人类的描述。人类之所以在信仰上难以归正， 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骄傲放纵自我的本性。我们不想回家，我们不愿意面对上帝，我们要自由，然后把上帝白白给我们的资源拿去浪费。整个人类都是这样，对吧？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上帝给我们阳光，给我们雨露，给我们空气，给我们大地，给我们海洋，我们生活在其中多么美好。可是我们人类拿它干嘛？我们为空气付过钱吗？空气重不重要？重不重要？付过钱吗？没有。感恩过吗？没有。浪费过吗？有。污染过吗？有。破坏过吗？有。这就是我们人类啊，跟那个小儿子是一样的。上帝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生活资源，我们不感恩，我们觉得什么？这本来就是我的嘛。你看他说把我应得的产业，谁说这个产业是你应得的？他说我是儿子嘛，我当然应得嘛。我们的空气在这么多，我们任意的去挥霍它，哦，这是我的嘛，我想这样就这样嘛。我们盖一个房子，我们管它地下有什么，我们管它上面有什么树，砍，是吧？地下有什么东西，挖，管它呢，因为这是我的嘛，谁说这是你的？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多少车开过来？早晨起来我们呼开车就走了，你知道你这一开车，这从那里开过来100公里，最少要7-8L、10L油就烧了，用了多少空气，污染了，造成多少污染，你想过吗？你只是觉得我舒服嘛，我开车嘛，我管哪空气怎么，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应得的份，我们跟那个小儿子是一样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上帝说这样好不好，这样对不对，从来不问，为了满足我。我们整个的人类，我们的科学现象，我们的工业生产，通通都是一样的心态，这叫小儿子的叛逆之心。感恩过吗？没有。感什么恩？空气就是空气嘛，空空的气嘛，空气算什么？我告诉你，没有空气你一分钟就死掉。可是我们不想这些问题，圣经上说他任意浪费资财，没有感恩的心。然后用的差不多了，活不下去了，想想糟糕了，怎么办呢？我们人类现在也快差不多了，把我们作践的这个地球快要作践到头了，对吧？当然醒悟还是好的，不醒悟就更麻烦了。那么主耶稣说这个小儿子醒悟了，指的就是那些在旁边听到的那些税吏和罪人，这是醒悟的一群，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他觉悟到了，我不能再这样浪费我的人生，我的道德不能再这样浪费了，是吧？我们曾经做过多少坏事，是吧？我们的各个方面想一想，我们的人生其实我们比那些税吏和罪人强不到哪里去。然后这里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我要回家，是吧？当然主耶稣讲的这个话里边呢有一点怎么说呢，这个小儿子他并没有悔改，对吧？他只是觉得说想搪塞一下他爸爸，对吧？为了让他回家找个理由，目的是为了让他爸爸来接待接纳他，对吧？所以这小孩子他在这窝吃不下去了，这个活不下去了，他就想了，他说我爸爸家里边啊这个口粮有余，是吧？我在这要饿死吗？他说我怎么回家？ 他并没有想到我浪费了父母的资财，我真的是不好啊！这个我回去好好认爸爸，好好做一个好孩子，让爸爸的心欢喜。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我在这里会饿死了，爸爸家里有吃的，是吧？所以信耶稣得永生就是这样的，我把这个地球造建了，我回家再继续造建天堂，是吧？这是很多人的想法，是吧？他并没有真正的认你是天父，你把这个世界这么好的给了我，我把它造建了，我做错了，天父我要归到你那里去，我要做你的好孩子，不是这样想的，是吧？所以信耶稣罪得赦免多好啊，是吧？我犯了罪，这个罪就不算了，这多好啊，是吧？信耶稣上天堂，所以这个地狱这个世界毁坏了以后到天家去，我继续做我想做的事，多好。所以我们其实真正悔改爱天父，这个顺服他，想要讨他喜悦的那个心很少很少，我告诉你，就算你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也很少。你信吗？在座的基督徒承认吗？至少我承认。所以这个小孩子其实他是编造了一段的故事，为要叫他爸爸能够接受他回家，为的是要吃饭。他根本不是说爸爸我伤了你的心，我真对不起爸爸，我从今以后我做个好孩子，好好叫你的心满足，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回去了，到了老爸那里了啊，圣经说这个父亲啊，老远的就看到这个孩子回来了啊，认出来是他了。然后圣经就说这个父亲就动了慈心，其实在原文里边是他的慈心冲动他，他按耐不住，然后他就跑过去抱住这个孩子，与他连连亲嘴。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对谁讲呢？就对旁边的那些税吏那些罪人。他说你知道吗，当你坐在我身边要听到的时候，我对你就是这样的心啊，我现在巴不得把你搂在我的怀里，连连对你亲嘴，说你回来吧，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孩子。你能理解主耶稣当时对那个税吏和娼妓讲话的时候他那个心吗？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你回家是应该，你不要怕，是吧？你不要再编造故事，哎呀我这个我那个，什么都不必说，回来吧。你回来你才能体会我是怎么爱你的，你回来你才知道我心里边有多高兴，因为我盼你回来已经很久了。你出去浪费资财，爸爸是知道的，爸爸知道你软弱，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你不用编那些故事来搪塞我，是吧？你死而复活，失而又得，只要回来就行。这是主耶稣对旁边坐着那些罪人多么安慰的一段话。弟兄姊妹，这段话是不是对你说的？你是中国人，远在遥远的地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一位老天爷，现在他也等着你回家，他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他不需要你给他编故事，他不需要你做得很虔诚，装在这里说哎呀我来敬拜上帝，不需要。关键的问题是你认他，你体会他，理解他，尊重他，爱他，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还要孝敬他。你怎么孝敬你的父母？你想想你怎么感恩的，有吗？现在天父就是这样在等待我们，主耶稣在天家里边就是这样在等待我们。主耶稣对另外一个儿子说了，他说你这个儿子，我这个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我本来应该高兴，我们本应该高兴，为什么高兴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的兄弟，是我的儿子，他回来难道不对吗？ 他原来走错路了，他死了，他出去了，他不该回来吗？其实最深层的问题问到哪里去了？难道你心里边不爱你的兄弟吗？你不爱他，我爱他。这是主耶稣对那些以色列人，对那些犹太人，对那些自以为很虔诚的人所说的话。弟兄姊妹，很多人以自己的宗教为骄傲，以自己可能是什么人士为自居，排斥别人，结果宗教变成了冷酷的律法主义，变成了一个以自己的义来审判别人的那种人。主耶稣说，你要审判别人，先想想你自己吧，对吧？当你一个指头指别人的时候，三个指头指自己，一个指头指上帝，你不要忘记了你自己怎么样情况，对吧？所以神告诉我们的律法不是让我们去打别人的，是让我们归正的指引。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那些在这边的那些法利赛人，你们不要私下议论，去议论那些罪人悔改。罪人悔改是父上帝的心意。其实主耶稣另外一句话在这个比喻里边没说的，岂不知你也需要悔改吗？你虽然是在家里，你虽然看起来你有宗教，你是以色列人，你遵守律法，其实你的内心里边并没有真的爱上帝。你的内心里边，因为主耶稣上帝呼召以色列人是祭司的国度，是让你们去爱那些外邦人，可是以色列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自己觉得自己骄傲，看不起外邦人，把外邦人称为狗，他们不洁净，他们觉得自己是洁净行割礼的，与上帝立过约的，他们觉得自己了不起。其实本质上是一样，我们在上帝面前都需要同样的一个态度，悔改归正，认我们的主，祈求他的饶恕，接纳我们到他那里去。这是一个，如果他接纳我们，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对于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极大的恩典。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不是故事，比喻里面啊，这个归正的比喻啊，在这一个比喻的里面，可以说道出了千古奥秘。从人类有史到今天为止，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一切旨意的核心就是失丧之人的归回。因为我们本是他的儿子，本是按他的形象被造有灵生命的人，但是我们受到撒旦的蛊惑，我们因着自我的骄傲，我们背叛了我们的天父。主耶稣亲自来到人间，为我们付出代价，打通那条我们可以回天家的路，给我们赦罪的机会，使我们自己的罪恶惩罚不归在我们的身上，而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了。弟兄姊妹，如果这个你还拒绝，上帝对你的爱还不能打动你的心，我不知道人的心能够背叛罪恶刚硬到什么地步。所以最后神愤怒的审判临到这样的人，那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因为人忘恩负义，恩将仇报，是非不明，认贼为父，而且在自己放纵堕落罪恶这个的道路上不肯回头，坚持要走自己罪恶的道路。 那个是错误的道路。所以信耶稣与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信耶稣是我们要归正，信耶稣是我们要回家，信耶稣是我们要认父，信耶稣是恢复我们当有的被造的神的儿子的身份，然后我们活出我们本当活出的人性。这是信耶稣，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把它讲出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像这个小孩小儿子一样失落了，在罪里边失落了，今天主呼召我们要回家，回家的是你吗？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拯救我们脱离被定罪的地位，恢复我们起初被造神儿女的身份。神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把这样的福音传到我们的耳中，使我们这些原本生活在世界上不知道人到底是谁，也不知道我们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我们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糊里糊涂生活。如今你把归正的福音传给了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一次使我们无论是在教会里边待了多久还是出来的人，心中都能够明白，我们信耶稣原是使我们归正，原是使我们蒙福，原是我们应当向你表达的我们对你的爱戴，对你的尊敬，使你爱我们的心得着满足，是我们本当如此的。主啊，我们人太有限，我们人太软弱，我们人也太骄傲和悖逆，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帮助在座的每一位，是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的人知道我们所当行的。主啊，愿今天你讲给我们的这一个比喻开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一同归正，使你自己的心意得着满足。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无论有声无声的都达到你的面前。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